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举世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欧洲篇，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要讲的是和善的春风吹进屋里，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12岁男孩听真相三退胰腺炎痊愈。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3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 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通化市法轮功学员张朝斌遭长期迫害离世；湖南株洲市法轮功学员郁颖柱再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通化法轮功学员张朝斌为躲避中共的迫害，被迫背井离乡五年，于2019年6月被绑架非法开庭，后被柳河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缓五年，再次被迫流离失所，一年后双目失明，生活艰难。在中共警察持续不断的骚扰中，张朝斌于2023年4月中旬含冤离世，终年70岁。张朝斌是原吉林省通化市铁路工程师、副段长。张朝斌曾患严重心脏病、严重失眠等多种疾病。妻子宋玉华患中风，曾尝试中西医治疗都无法痊愈。1995年5月，张朝斌夫妇开始修炼法轮功，自此身心发生巨大变化，无病一身轻，给单位和家人减轻了很多负担。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宋玉华于2007年4月在家中被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被抢走现金等私人物品。宋玉华之后被非法关押在通化市长留看守所四个月，由原本身体健康被迫害到全部牙齿脱落，满头白发和严重心脏病，体重由原来的120斤消瘦到不足80斤。宋玉华之后被网判三年，缓刑五年。在缓刑期间，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不断地上门骚扰、恐吓，并要求宋玉华每月做一次所谓思想汇报，
给宋玉华和家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宋玉华的身体每况愈下，于2013年2月26日含冤离世。2014年9月，通化市政法委和610开办西山洗脑班，指使各区警察绑架当地3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张朝斌是其中之一。张朝斌在上班途中被通化市团结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抄家，被抢走现金9400元、两部电脑、手机、照相机等私人物品。在派出所，张朝斌被脱去外衣，手脚被铐在铁椅子上10小时。在派出所审讯室，张朝斌被隔着栅栏戴着手铐审讯4小时，手腕被手铐卡得红肿。张朝斌被送看守所前，警察把他送到医院检查身体，查出他患有完全性心脏左树枝传导阻滞，看守所拒收，公安局长指示必须收下。在看守所关押9天后，张朝斌因身体状况被所谓取保回家。之后，张朝斌开始背井离乡，颠沛流离，身心受到严重伤害。2019年6月30日，张朝斌再次被绑架到柳河法院，并在当年12月被非法开庭，枉判3年，缓刑5年。此后，当地派出所警察要求张朝斌每天向他们汇报一次，还不断骚扰、威逼，使张朝斌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再次被迫离开家。一年后，张朝斌双目失明，生活异常艰难，自己摸索着做饭、洗衣，照料自己。在长期迫害的压力和窘迫生活中，张朝斌身心受损，于2023年4月中旬突发心脏病，含冤离世。据民慧网报道，湖南株洲市法轮功学员玉颖柱女士于2023年3月29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石峰分局香天桥派出所警察绑架，后来被非法关押到长沙市第四看守所，至今已超过1个月。49岁的玉颖柱女士原是株洲市冶炼厂工人，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玉颖柱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关押过4至5次，包括被强制参加洗脑班1次，在白马龙劳教所被非法劳教3次，累计被非法关押7年。2000年12月，玉颖柱第3次进京为法轮功鸣冤，2001年3月被非法劳教2年，在株洲白马龙劳教所被关押迫害，玉颖柱坚持信仰又被非法加期1年。在白马龙劳教所，玉颖柱遭受上铐、毒打、关小号、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等多种迫害，曾被折磨得昏死过去，被抬到医务室抢救。玉颖柱离开白马龙劳教所后，回原单位株洲冶炼厂上班，当地610派出所又采取种种手段对他进行监视和骚扰。2004年6月8日，玉颖柱再次被绑架，并被劫持到白马龙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半。玉颖柱被劫持到劳教所的第3天，株洲劳教委通知他，劳教期是2年半，上次是打字员打错了。从2005年1月19日至27日，玉颖柱在小号里遭受新一轮迫害，被关了整整8天8夜，没睡没吃，被折磨得全身浮肿，头脑不清醒。之后，玉颖柱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又被超期非法关押。2007年3月23日，玉颖柱走出了白马龙劳教所。2008年4月4日，玉颖柱从工作驻地被株洲市公安局卢松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当日下午，遭用竹棍夹腿脚、上大褂等酷刑迫害。4月10日被劫往株洲市李陵县看守所关押迫害。5月7日玉颖柱被再次劫持到白马龙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 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马拉雅拉姆语版《转法轮》等书籍正式出版发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5月13日是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当天在印度城市班加罗尔，法轮大法学员举行新书发布会，宣布法轮大法的两本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被译成马拉雅拉姆语，并正式出版发行。此前，这两本著作已被翻译成五种印度官方语言。马拉雅拉姆语是翻译完成的第六种印度官方语言。全世界有超过3500万人使用马拉雅拉姆语，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印度西南部的卡拉拉邦以及南部的拉克沙群岛和本地治理地区。为庆祝这一盛事，班加罗尔社区两位有影响力的成员普拉卡什·贝拉瓦迪和阿基尔·斯卡里亚受邀在发布会上发言。普拉卡什·贝拉瓦迪是来自班加罗尔的著名演员、导演、演说家、电视名人和活动家，他赞扬法轮大法将当今世界的人们与传统智慧联系在一起。他还表示，世界正在走向人工智能，人们必须成为更好的人，像法轮大法这样的古老功法是唯一出路，因为那里蕴藏着巨大的智慧。阿基尔·斯卡里亚是班加罗尔詹姆斯国际学校的主席，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看到法轮大法对年轻人的心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还表示，法轮大法是一种带领孩子们从黑暗走向光明，进而走向开悟的功法。中文版《转法轮》和《法轮功》是由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于上个世纪90年代所著。《法轮功》一书从气功的层次对法轮功功法进行讲解，而《转法轮》是法轮大法修炼的主要著作。目前除马拉雅拉姆语外，《转法轮》和《法轮功》两本著作已被翻译成五种印度官方语言，分别是印地语、孟加拉国语、卡纳达语、泰米尔语和泰卢固语。在国际上，两本著作已被翻译成50种语言文字。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30万。
春光明媚的五月，各国法轮功学员与当地民众一起欢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各级政要纷纷颁发褒奖，赞扬法轮功引导人向善，给社区带来福祉。下面请听举世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欧洲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综合报道。今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1周年，也是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温暖的五月，从纽约、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到鲜为人知的小乡镇，处处都在庆祝法轮大法日。20多年的时间，这个节日就不分地域、不分民族，覆盖了世界上大大小小的都市城镇，范围之广堪称奇迹。那么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呢？
2000年4月18日，欧美法轮功学员在明慧网发表倡议， 将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北美、欧洲、亚洲、澳洲和中国大陆。2000年5月5日，明慧网正式发布公告，公告称，为纪念全人类的伟大节日，为让世人进一步了解大法，为呼吁善良的人们支持大陆法轮功学员早日重获信仰真理、自由修炼的合法权益，在各地学员的倡议下，决定将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以便全世界大法弟子和全世界善良民众共同欢庆。2000年5月13日被确定为首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日的确立正向一扇光明而耀眼的窗户开启，大法的美好、未来的福音在这一日汇聚，在世界各地成为每年一度令人期待的佳节盛事。
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确立，是法轮功学员以行动来表明坚持信仰的决心。他们实践真善忍的意志坚如磐石，他们要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更多民众的信念金刚不破。在奥地利和俄罗斯，学员人数不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向当地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欢庆法轮大法日。
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维也纳、圣帕尔滕、巴登、塞尔茨堡、格拉茨等多州首府城市举行了大法信息日活动。许多市民和游客感谢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维也纳巴登市中心的约瑟夫广场是周末采购的首选之地，法轮功学员在这里摆放展台，有民众购买《转法轮》这本书，也有民众赞扬学员做得好，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塞尔茨堡的民众听闻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原则，感动地谢谢法轮功学员站出来传播这一理念。圣帕尔滕的一位市民对法轮功学员说，撒旦正在统治中国，全世界正处在最糟糕的阶段，中国的情况最可怕。其实中国那里的人不坏，他们是被中共欺压的百姓。在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俄罗斯莫斯科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植物公园集体练功，他们中有修炼20年的老学员，也有刚刚开始学练不久的新人，借此机会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感谢师父让他们明白了生命的意义。
光明媚五月天，大法真相暖人心。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民众通过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庆祝活动，得知法轮大法真善忍原则后，发自内心的赞美这一原则。
苏格兰及周边部分法轮功学员相聚在首府爱丁堡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皇家一英里是爱丁堡老城最繁忙的旅游街道，每年有上千万游客到访。学员的活动地点与旧市政厅隔街相望，是游客的必经之地。一位法国女士询问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原则，她认为这个原则的每个字都是人们需要和应该遵循的。她说，如果各国政府和个人能很好地遵循这三个字，当今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胡彩发·帕特尔是刚毕业的学生，他说，真善忍是优美的词汇，是很好的价值观，应该得到世人的认同。来自北美、意大利、保加利亚、西班牙、安道尔、科特布里奇等世界各地的游客，通过这天的活动，了解到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爱尔兰法轮功学院齐聚在都柏林市中心，以游行、表演堂鼓、舞狮、舞蹈等形式 庆祝法轮大法日，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72岁华诞。宁静祥和的功法展示，振奋欢庆的鼓声，色彩缤纷的花车，欢乐的气氛吸引过往路人驻足拍照，有华人欣喜地举手高呼法轮功加油，也有民众跟随学员一起打坐练功，更多人在了解法轮大法后盛赞真善忍的美好。来自香港的金先生在集会现场待了许久，走开一会儿又带着朋友回到现场，请他们一起观看学员的庆祝活动，并向朋友们介绍法轮功。金先生感慨地说，你们的师父很了不起，祝李大师生日快乐。斯图尔特开心地观看文艺表演，他用美好平和来描述他对法轮功的感受。他说，如果世上存在高尚的美德，我相信那就是真善忍。谈到真善忍的准则，爱尔兰本地人艾伦说，这无比高尚，这是与更美好的事物相连接的纽带。特蕾莎和她的两个孩子拿到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样的小莲花，连声称赞太美了。他认为真善忍正是这个世界需要的。年轻姑娘亚历山德拉说，我非常喜欢真善忍，我认为这个原则至关重要，对日常生活处理人际关系来说同样重要。华人青年奥斯卡表示，真善忍这个准则非常重要，对全人类都很重要。
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各种庆祝活动如繁花般似锦，愉悦心情，他们传播的真善人理念如阳光般明媚，温暖心灵。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著名的采尔购物中心前举办大型活动，庆祝第24届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即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
活动当天，彩色气球装扮的印有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等字样的横幅格外醒目。身穿黄色服装展示功法的法轮功学员、腰鼓队和舞龙队的精彩表演吸引了众多路人。欧盟议会议员米歇尔·贾勒亲临活动现场发表演讲表示祝贺。德国黑森州四位政要发来贺信，人权组织代表也前来祝贺。贾勒在发言时说，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和平、坦诚、善良的修炼人，他们给周围生活的环境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为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做出了贡献。他说，真善忍是构建和平、民主、开放社会的基本原则。面对热闹的庆祝场面，他高兴地祝贺法轮功创始人生日快乐，一切顺利。贾勒最后说，法轮功创始人带着他的弟子为结束中共的迫害付出了一切努力，我们希望中国会迎来一个美好的未来。德国国际人权协会中国部负责人科尔珀在发言中赞扬说，法轮功之所以能在中国以及全世界快速传开，不仅仅是因为法轮功能有效地改善健康，更是基于其深入人心的真善忍的教导。旅居德国的亚洲愿景基金会代表吴曼阳说，法轮功学员面对暴力的同时保持和平，令人钦佩。法轮大法的非凡壮举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吴曼阳说，我们要和法轮大法修炼者一起感谢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感谢他教导的真善忍。吴曼阳还诚心地推荐大家拜读李洪志师父写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
从 2000年第一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开始至今，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风雨无阻，日夜兼程。无论传播真理的道路多么艰辛，他们从来没有退却半步，一如既往地前行。24年后的今天，欣喜地看到遍及全球的庆祝活动，越来越多的各级政要表达支持，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赞美真善人。宇宙真理之光普照大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朋友，您知道吗？其实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让我们来听听为什么这么说。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些谎言之下，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就以为讲的是中共，一批评中共就以为批评的是中国，他把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中共有意这样做的，有意的在人们的思想中把中国和中共划等号。接下来我们仔细一块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要这样诱导人们。说到中国，一般人都会想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朝历代渊源流长，悠久的历史，英才辈出，哪一朝哪一代不都是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这个概念怎么能和才有几十年的中共这个概念划等号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当然不等同于这个社区，社区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且社区居民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社区的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呢？中国人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照样存在。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是照样存在。一间物业公司服务社区，必然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 就像物业公司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它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婆婆在家是个土皇上，她得理不饶人，没理变三分。但是去年，专横的婆婆却在小儿媳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竟然能给自己女儿道歉了，正仿佛和善的春风吹进了屋里。今天的修炼故事是《和善的春风吹进屋里》。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啊，是关于婆媳之间的。这个婆婆在家是个土皇上，她得理不饶人，没理变三分。但是呢，专横的婆婆在小儿媳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竟然能给自己女儿道歉了，正仿佛和善的春风吹进了屋里。这是怎么回事呢？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吧。我22岁嫁给丈夫，结婚后我们就自己过，住的是楼房。结婚刚半年，一天清晨5点钟我们还没起床，婆婆就拿着她的备份钥匙到我家开门进屋了。我们起来看见坐在沙发上的婆婆时都吓了一跳，不知道婆婆啥时候进屋的。丈夫就问，妈，你有事啊？婆婆却反问，非得有事才来呀？丈夫也有些不悦，但不敢惹她妈。她说，那你怎么自己进屋了？婆婆一听立刻说，我出钱买的房子，当然想进屋就进屋，还得告诉你呀。我听着他们的对话，忍不住说，给我吓一跳，这么大早起来怎么屋里就进人了呢？我一吱声，婆婆更不让份了，胆子那么小啊？这时丈夫拽一下我的胳膊，示意我别说了。我是婚后才发现婆婆在家里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俨然就是个土皇上，公公也得听她的。她专横不讲理，得理不饶人，没理变三分。既然丈夫让我别说了，我也就不吱声了。我不爱跟婆婆计较，认为她是没文化的人，但是心里经常十分生气。婆婆说话常带刺儿，指桑骂槐，我经常为这和丈夫吵架。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让我们按真善人为标准，做个好人，更好的人。我要求自己要善待婆婆，可是要这么做呀，还真不容易。记得是我修炼的头几年，无意中发现婆婆跟踪我，还发现了2次。我一想，我这个人粗心啊，发现的就这2次，没发现的说不定多少次呢。我的心里啊就气得够呛，这明摆着嘛，丈夫在外边打工开车，婆婆怕我找人呗。我心里是过不去呀，就跟一位法轮功同修说起了这个事儿。同修对我说，咱们是修炼人， 不跟他一样，你也得换位思考一下。你儿子要在外头打工，挺长时间才回来一趟，你担心儿媳不？我一想也对，我们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都得找找自己。这一点就是我们修炼人跟常人在本质上的区别，我得用修炼人的方式去面对。后来随着我对修炼认识的提高，我对婆婆呀也逐渐真的变了。到了这两三年，婆婆身体开始不好了，经常咳嗽上不来气儿，天一冷就感冒，一感冒就得住院。有一回感冒，婆婆给我打电话，我没接到，她无奈之下就给她大儿子打电话，让她大儿子带她看病去。每次婆婆有病住院呢，都是两个大姑姐和我管，大伯哥和大伯嫂都是不管的。这回我知道婆婆住院的时候去看她已经是好几天之后了，大伯哥看我去了，立刻说我回去了。我说你回去吧。大伯哥走后，我留在医院照顾婆婆。婆婆跟我说，你大哥这几天跟我闹得够呛，说我就整他不让别人来，让他一人在这儿盯着，就不心疼他，这下你来就好了。第二天婆婆跟我说，你大哥护理这几天我想给他钱，省得他回家还生气。我说行啊。婆婆又说，给他钱我也没有，就得你们和你大姐二姐拿。我一听才明白，原来这才是主要的。我说那告诉我大姐和二姐没呀？她说跟他们说了都同意，就剩你家了。听到这儿我心里开始翻腾了，我想着大哥护理这几天就给钱，我护理怎么不给钱呢？不但不给钱，我还得给他拿钱，哪有这个理呀？我老大不愿意，就跟婆婆说，那我也没带那么多钱，明天早晨我回去一趟。婆婆说行。隔天早晨我回到家就赶紧学法，因为大法修炼要做到真善忍，我现在这状态不是真善忍啊，我得赶紧学法，找找自己的问题。我拿起大法书转法轮就开始读。这本转法轮可珍贵了，里面有不同层次的法，我静静地专心地学法。那天有一段法重重地提醒了我，大法师父说，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后来我又学到师父说，都是常人中的状态，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学到这儿，我的心就慢慢平静下来了。我知道了，现在不就是我这个计较利益的心理让我愤愤不平吗？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争取过好这一关，我得看淡看清。于是我把钱给了婆婆，然后婆婆又把4500元钱给了大伯哥，这事就算平静地过去了。去年正月十四，我看婆婆在发烧，坐下去站不起来，去完厕所连提裤子的力气都没有，我就送婆婆去了医院。这次住院可不像以前，这次呀，婆婆根本不能自理，大小便都得在床上。我每天是接屎倒尿，还得洗。婆婆的个子高，又高又胖，我身高1.65米，身强体壮，连我这么好身体的人，婆婆每次大小便之后都把我累得一身是汗，婆婆都不好意思了，说你妈你也没这么伺候过吧。我说没事儿，您这不是有病吗？这回婆婆住院，我搭钱又出力，但这回我的内心真的是毫无怨言的。半个月后婆婆出院了，但并没好， 二姑姐说，让婆婆去她家养着，继续吃药，不住院了。二姑姐对我说，你也去，我怕我一人弄不动我妈。我答应了，就和二姑姐在她家伺候婆婆。二姑姐家是三居室的房子，姐夫跟孩子都在南方，我们三人一人一屋。我每天上午都到婆婆的屋里坐一会儿，跟她唠唠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也过去坐一会儿，婆婆可开心了。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婆婆屋里的沙发上，她看着我说，你看你脸现在多光溜，脸色还好看，以前净是疙瘩，现在都没了。我说，我学大法学的呀，练功练好的，这得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伺候你也是学大法学的，是师父让我这么做的。他说，啊，还多亏你以前脸上有疙瘩，要不你怎么能看上我儿子呀？我说，我嫁给他呀，是前世跟他的缘分大，跟别人没缘分，这是有姻缘关系的。我每天跟婆婆唠唠家常嗑，也把修炼人的认识讲给婆婆听。有一天早晨，婆婆把我叫过去，对我说，小唐啊，这是我家屋里柜子和箱子的钥匙，你回去把里边值钱的东西都拿来。我一愣，问，值钱的？什么值钱的呀？婆婆说，就是房证最值钱，楼房和平房的都找来，还有个金戒指，还有别的也找来。这时二姑姐也过来说，我妈这可是破例了，头一回，给你机会了，你可得把握住。我听了不知道二姑姐啥意思，二姑姐把我叫到外头说，你就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找出来，找细点儿。以前我妈可不是这样啊，今天反常，以前老怕咱们知道她那点东西，今天这是咋的了？这时婆婆又叫我，小唐啊，我还有话说呢。我又回到屋里，婆婆又交代了我一些东西，金项链、金戒指，还有一些银镯子、银勺、银碗筷，还有羊毛衫、衬衣、衬裤等等，都让我给她找。有些东西让我直接拿家去，说要给我，有些东西婆婆也忘了放哪儿，让我挨排翻。回家我就去婆婆家找东西了，两套房证和契证很快找到了，但是金戒指和金项链怎么也找不着。想起二姑姐说细点翻，我就把每个衣服包都打开，一件衣服一件衣服的兜里都摸了个遍，结果在一件红色披肩里找出一个心形的小盒子，还挺精致。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带坠的金项链，一个金戒指，一个白色戒指。第二天早晨，我把找到的东西全部都给婆婆拿去，问她，你看看是这些不？要缺的话我再回去找。婆婆一样一样看完，满意地说，对，就这些，一样也不少。接着婆婆拿着金戒指和那条金项链对我说，这两样给你。我一听这可不行，就说，给我一样就行，这个戒指给我二姐。二姑姐这时去厨房做饭去了，我知道她是故意回避的。婆婆却说，不行，这戒指啊，是你老公公年轻的时候给我的，是他家祖传的，不能给外人。听婆婆这么说，我真是过意不去，吃二姑姐的，喝她的，住她的，还得伺候着老人，却把人家当嫁出去的外人，人家听到是什么心情啊？我就说，那这条项链给我二姐。婆婆想了想说，那这项链给她吧。虽然婆婆把那条项链给了二姑姐了，但是晚上二姑姐又给我了，说，我妈是想全给你的，还给你，你的心意我领了，我有项链。我知道这是婆婆对我的认可，但我真是过意不去，还是坚持给二姑姐。她不要，我就说，你要是不要，那我就回家了。这下二姑姐害怕了，很勉强地收起来了。 那天过后，我还是每天跟婆婆唠唠嗑，告诉她人得多积德少造业，这样对自己不论是身体还是其他方面都好。一天我和二姑姐包包子，我们商量吃多少包多少，剩下的面和馅儿明天吃再包。结果中午吃完，婆婆说好吃，下午还让包，我俩下午4点多钟又包。包子蒸好了，粥也好了，叫婆婆吃饭，婆婆却说不吃，装馅儿的盆也不盖，落得尽是灰。二姑姐听完一愣，半天才缓过劲儿来，她生气地说，咱家屋里这么埋汰呀，还全是灰。我听了也乐了，跟婆婆说，哪有灰呀，屋里这么干净，再说装馅儿的盆我盖上了，这不这盖儿啊还在这儿呢。这回婆婆不吱声了，坐下吃饭了。吃完饭我正在刷碗，这时我听到婆婆跟二姑姐说，别生气了，是我错了，错怪你了，这话拿起来就说。二姑姐笑了说，妈，你以后不能这样说话，让人伤心。哎呀，一辈子专横强势的婆婆竟然向人道歉认错了，我很震惊，这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头一次。我听了也乐了，我知道这是法轮大法祥和美好的法光，仿佛和善的春风吹进了屋里，我感慨不已。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12岁男孩胰腺炎痊愈，身体康复如初。燃烧的大火突然转向，一场灾难得以避免，村民逢凶化吉。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12岁男孩听真相三退，胰腺炎痊愈。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12岁的男孩了解法轮大法真相，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胰腺炎痊愈了，身体恢复了健康。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几个月前，我大儿子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各方面条件都挺好，但就是带着一个患有胰腺炎的12岁男孩。人们都知道，胰腺病是目前最难治愈的疾病。他妈妈两次带着孩子去北京大医院给孩子看病，回到本地，孩子又住院两次，先后共花费了3-4万元，孩子的病也没见好。原本健康的孩子变得不爱吃饭，身体日渐消瘦，亲朋好友们为此很犯愁。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深知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儿子带孩子来我家，我就给孩子讲法轮大法真相，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以帮助身体恢复健康。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有很多人得了胰腺癌，默念九字真言都好了。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不要听信电视谎言的欺骗， 法轮大法是救人的大法，而共产党讲无神论，就是不让人信神，加入中共组织没有未来等等，并劝孩子退出中共少先队。孩子听后退出了中共少先队组织。自那以后啊，渐渐的孩子的饭量加大，体重增加并恢复到原来正常时的体重了，胰腺炎症状也神奇的完全消失了，身体康复如初，孩子的亲朋好友无不为之高兴。还有一位来自中国东北的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因为诚心纪念九字真言，让一场灾祸得以避免，逢凶化吉。好，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因为清明节将至，我侄子在4月2号去烧纸祭祖，不料这时刮起风来，让火势突然变大，瞬间就浓烟滚滚，我侄子吓坏了，赶紧打电话给家里寻求解决办法。我们急忙开车赶过去，很远就看见滚滚浓烟朝着农村住户的方向去了。我啥也顾不上，直接就往火场里跑，鞋子和裤子都烧坏了。跑到我侄子跟前，叫他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并诚心求大法师父救他。我同时也双手合十，在心里向大法师父求救，并叫同去的人也跟着一起念。屯里的人看到火势这么大，也都赶到现场，但火势凶猛，没人能够靠近。当时如果大火再向前延烧200米，就烧到农村的住户了，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们念着念着九字真言，奇迹出现了，风突然转向，将大火朝向左边没有易燃物的大道吹去。我激动地说，师父救我们了，风转向了。这时候消防车也到了，把燃烧的火焰熄灭了。我侄子回家后放声大哭，说谢谢师父救我，如果火再向前燃烧，风不转向，烧到住户连成一片，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刚才呢，给大家讲了两个真实的故事，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了解法轮大法真相，放下成见，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诚心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